活着就是为了活着，钱志群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中国作家余华写的小说《活着》，全书贯穿着死亡，叙述了最底层人物福贵的艰辛人生。福贵生于地主之家，因之得名，本是纨绔少爷，吃喝嫖赌，最终赌光了家业，父亲因此被活活气死。此后他良心发现，决定与妻子家珍好好生活。不久福贵的母亲患了重病，他拿了家里仅剩的两块银元去城里请医生，途中却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，后来又稀里糊涂成了共产党的俘虏。两年后福贵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中，母亲早已去世，妻子患了软骨病，女儿凤霞因为发高烧没能及时医治，也成了哑巴，一家四口艰难地活着。没想到儿子有庆又因意外而死，女儿凤霞到了适婚年龄，嫁给了城里忠厚老实的工人二喜，两人婚后生活非常恩爱，但不久因难产而死，生下的男孩取名苦根。后来福贵的妻子又病逝了，只剩下福贵、二喜、苦根三代相依为命。几年后二喜又在工地上意外遇难，福贵把外孙苦根接到乡下生活。一天苦根发烧，福贵给他熬了豆子便出去干活，苦根因为长时间没有好吃的而吃了太多豆子，最后竟被撑死。孤苦伶仃的福贵似乎失去活着的所有理由，但他依然坚强地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。福贵生不如死地活着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答案就是活着。福贵的人生对于我们这些生活无余的人来说，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而又陌生的传说。但是去年五月我去了一趟肯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贫民窟时，才意识到福贵不只是中国那个政治动荡生活艰辛年代所特有的人物，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福贵。内罗毕那十里长街就有上百万贫民，那里无水无电，小旅馆看上去与当年中国乡下的茅厕相差无几，可想那些铁皮和木板遮盖下的一户户人家又能好到哪里呢？问题是世上这样的贫民窟又岂在一国一市，这些贫民窟外的贫穷人又有多少？由多家联合国机构联合撰写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估计，2020年全球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，大概 8.11 亿人仍面临着食物不足的困境。此外还有不少国家被战火和动乱所困扰，人的生命随时都会截然而止。根据联合国一份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测算，2021年全球有 2.35 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救助和保护，也就是说每3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需要救助，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跨境难民数量都在不断攀升。以上枯燥的数字背后，有多少人如福贵那般犹如石缝里的小草顽强地活着？他们的生活似乎暗无天日，盼望和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他们活着的意义真是为了活着？那次去非洲，开车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基督徒，他很小的时候做牧师的父亲带着全家住进了外人不敢进去的贫民窟，在那里传上帝的福音。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，教会在增长，贫民窟的街道里时常传来敬拜上帝的歌声音符。每年还有一些外国宣教士远道而来，接力棒一样 传递着上帝的福音。福音告诉他们什么？我们活在今生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如果短暂的今生找不到永恒的家，今生活着就永远不会找到意义，活着只能是活着。走出那些贫民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哪怕我们在现代科技的便携中，在推杯换盏的吃喝中，在品牌全身的包装中，在健身娱乐的享受中，为金钱、为地位、为名声、为家庭打拼得再有成就，但最终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如此看来，在世拥有再多，死亡面前都是一切清零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谈？今生怎么可能连上永恒？在人当然不能，但是主耶和华，你从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之事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只要顺着那声音寻找，你就会寻见那位呼喊者耶稣基督。原来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降世成人，在十字架上代赎我们的罪而死，第三天又奇妙地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毒钩。如此主耶稣应许世人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复活后又会在哪里？圣经描述了外观和内在都美好无比的天堂，完全超乎了人类的想象力。那是上帝的家，与信他的每个人都有份。信了他的人就会有新的盼望，新的活法。作为上帝的儿女，从此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这才是上帝造人的真正目的，也是我们活着的终极意义。活着的作者说，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这恰好将人带进了死胡同，活着本身又岂能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。